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峤，字巨山，是赵州赞皇人。早年丧父，侍奉母亲十分孝顺。小时候梦见有人送给他两支笔，从此便有了文采。15岁时通晓五经，薛元超称赞他。20岁时考中进士科，起初调任安定县尉，又考中制策甲科，升任长安县尉。当时以文章闻名的京畿县尉有骆宾王、刘光业。李峤年纪最小，却与他们地位相当，被授予监察御史。高宗攻打雍州、延州两地反叛的辽人，下诏命他监督军队。李峤进入山洞，劝谕他们投降，因此停止了战事，逐渐升任给事中。恰逢来郡臣构陷狄仁杰、李嗣珍、裴宣礼等人案件，将要处死他们，敕令李峤与大理少卿张德玉、侍御史刘宪复查验证。张德玉等人内心知道他们冤枉，却不敢提出异议。李峤说，知道他们冤枉却不申辩，这就是所谓见义不为的人。最终与两人一起陈述了他们的冤枉，违背了武后的旨意，被外放为润州司马。很久以后才被召回担任凤阁舍人，文书策命和重大号令大多由他主持起草。当初设置右御史台，考察州县官吏的善恶、风俗的得失，李峤上书说，法律条文应当宽松，法相应当简明，简明则法律容易施行而不繁杂，宽松则网罗的范围广而不苛刻琐碎。陈建垂拱年间，各道巡查使的科条有44条，另外敕令又有30条。而使者3月份出发，到11月份上奏事情，每道所考察的官吏多的有2000人，少的也以千计，关键在于品评考核才能品行而加以褒贬。现在期限紧迫，奔走追逐没有闲暇，想要详细探究他们的能力不是很难吗？这并不是废弃职守，而是才能有限，力量不足罢了。臣希望衡量他们的工程作为节制，使器物周备于用，力量有助于时，然后得失就可以精确考核了。又说，现在所考察的依据汉朝六条而推广，就没有不包含的了，何必多设事目呢？况且朝廷日理万机并非无事，而既要事物的变动常常在四方，所以出使的人观盖相望。现在已经设置了使者，那么外州的事物全部可以专断，一船就减少了。请求大约十州设置一名御史，以一年为期限，容许他亲自到属县，经过乡里督察奸邪欺诈，访查风俗，然后可以考核他的成功。而且御史出入皇宫，勉励自己修养，比其他官吏强百倍。检举弹劾平庸，纠发隐藏欺瞒，比其他官吏强十倍。陛下果真采用臣的意见，精心选择有能力的人委任，没有人会不尽力效死的。武后认为他说的对，下诏分天下为20道，选择能担任使者的人，但被众人议论阻止了。不久主管天官侍郎事务，升任灵台少监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升任鸾台侍郎，恰逢张熙辅政，李峤是张熙的外甥，被罢免为成军祭酒。不久检校文昌左丞，留守东都。长安三年，以本官再次担任平章事，主管纳言。升任内史，李峤辞去繁重职务，再次担任成军祭酒、平章事。武后将要在白司马坂建造大佛像，李峤劝谏说，建造佛像虽然让僧人出钱，但若非州县承办不能完成，这是名义上不征税，而实际上征税。臣统计天下边户，贫弱的人很多，有卖房子、典当田地来供应王邑的。现在造像前积累17万名，如果分给穷人，每家给1000钱，就能缓解17万户饥寒之苦，恩德无穷，不被采纳。张易之败亡后，李峤因依附被贬为豫州刺史，还未出发，改任通州。数月后，以吏部侍郎被召回，不久升任尚书。神龙二年，代替韦安石为中书令。李峤在吏部时，暗中想凭借当时声望恢复宰相职位，于是上奏设置员外官数千人。之后官吏众多杂乱，府库空虚消耗，于是上书归咎于时事，借此掩盖以前的错误，说元首的尊贵，居住有重门击托的警卫，出行有清井街道的禁令，这是用来防备非常，平息欲望的，确实不可以轻易举动，疏忽防范。陛下厌恶崇高深邃，轻视尊严，微服前游，巡视街市，路人私下议论， 朝廷震惊恐惧，如果祸患发生在意外，即使不自爱惜，对宗庙百姓怎么办？另外，分职设官，不可以泛滥。经传说，官员不必齐备，只有合适的人。自从帝室中兴以来，以不谨慎的爵位赏赐为恩惠，越级升阶，早晨升官，晚上改任，正缺还不足以供给，又加上员外官，内则府库耗尽，外则百姓受害，这不是求贤助治之道。希望爱惜官阶荣耀，平息不称职的议论。现在文武官员60岁以上，而上天包容，都加以怜悯抚恤。年老有病的已经解职又授予，员外官已经遣散又留下。恐怕这不是消除弊病、挽救时局的方法。请敕令有关部门考量他们可用的提拔，不可用的辞退。另外，远方夷人不堪治理事务，国家一向致力于安抚接纳，而授予官职，不是立过功的酋长，大多浪费俸禄。希望商量不是紧要的，全部放缓。另外，《易经》说，用什么守卫叫做人，用什么巨人叫做才。现在百姓贫乏，不安居处，不可以守卫。仓储消耗，财力枯竭，不足以巨人。山东遭受水灾，江东困于运输。国家在上面匮乏，百姓在下面贫困。如果边境稍微有战事，恐怕逃亡的人就多了，盗贼成群，用什么钱财招募？用什么众人遏制？又大建四馆，工程费用浩大。现在山东年饥，连糟糠都吃不饱。而在艰难困苦的时候，收取庸调的一半，用百姓叹息的财物来荣饰土木，恐怕怨气集结于三陵，谤言蒙蔽四海。又因为近来征戍，巧诈百端，破坏徭役，隐藏身形，图谋逃避租赋。现在僧人私自剃度的几乎几十万，其中富户多丁，狡猾的商人伪造台省文书，混入名字伪度。而且国家财政军防都依靠丁口，现在丁壮都出家，士兵都入了道门，征兵出行租赋，用什么来准备？又用重金贿赂权贵近臣，补为府使之类，转移没收户籍财产，把州县的上等户改为下等户。当到城镇，甚至没有掌管驿站的人，徭役施加到弱小就破家。希望允许食道时访查搜括，使奸猾之徒不能隐藏。又太常寺的乐户已经很多，又寻求访查散乐，仅持大鼓的已有20000人，希望酌量留下，其余的勒令还籍，以杜绝浪费。中宗因为他是宰相，竟自己陈述政治失误，请求罢官，没有推卸过错，亲自下诏责备。李峤惶恐，继续任职。三年，加授修文馆大学士，封赵国公，以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睿宗即位，罢免政事，降为怀州刺史，退休。当初中宗驾崩，李峤曾秘密请求项王的儿子们不应留在京城。等到玄宗继位，在宫中发现他的奏表，有人请求杀他。张说说，李峤确实不明顺逆，但那是为当时谋划，狗叫不是主人，不可以追究罪过。天子也顾及多次赦免，于是免死，贬为滁州别驾，允许跟随儿子黔州刺史李畅上任，改任庐州别驾，去世年70。李峤富有才思，有所著述，人们多传颂。武后时，泗水获得瑞石，李峤担任御史，进献黄符一篇，被世人讥讽鄙薄。然而他试图前期与王勃、杨银川相接，中期与崔融、苏味道齐名，晚年诸人去世而成为文章老手，一时学者取法于他。萧志忠是宜州城县人，祖父萧德言任秘书少监。萧志忠年少时与朋友约定在路上见面，恰逢下雨雪，别人劝他躲避，萧志忠说，难道有与人约定可以失信的吗？最终等到朋友来了才离开，众人赞叹佩服。出仕任伊阙县尉、洛阳县尉，升任监察御史，弹劾上奏奉阁侍郎苏味道贪赃，破阁拜为吏部员外郎。萧志忠善于决断，声誉闻于当时。中宗神龙初年，任御史中丞。当初萧志忠任御史，而李成家为御史大夫，曾责备众御史说，弹劾事情有不咨询大夫的，可以吗？众人不敢回答，只有萧志忠说，旧例御史台没有长官，御史是天子耳目，他们所请示上奏应当直接送达，如果大夫允许 然后才论奏，那么弹劾大夫的又向谁禀告呢？李成家惭愧。到这时，李成家为户部尚书，萧志忠弹劾祝清明、窦希介与李成家等人的罪过，百官震惊。升任吏部侍郎，仍然兼任御史中丞。节敏太子举兵诛杀武三思而失败，宗楚客等人指使侍御史冉祖雍告发事变，说项王与太子同谋。皇帝想要查办，萧志忠哭着说，往日天后想立项王为太子，而项王数日不食，独自请求迎接陛下，他的谦让之德天下没有不知道的。陛下贵为天子，不能容纳一个弟弟，要受别人罗织罪名吗？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停止了。不久受任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尚书陈述实证说，求治的道理首先在于任用贤才，如果不是那样的人才，就会官位旷废，官旷则政事荒废，政废则百姓受害，历代所以衰败的就是这个原因。现在受职用人多依靠权贵要人作为粉饰，上下互相蒙蔽，苟且得以为是。官爵是公器，恩姓是私会，君王只可以用金帛使他们富裕，用粮肉使他们饱食，以保存私恩。如果公器而私用，那么公义不行而劳苦的人解体，私门请托开而正言堵塞，日削月减，最终凋敝。现在官位已经很多，冗员又加倍，陛下降下不时的恩泽，近期有无限的请求，台阁之内诸子充满，官制更加清贱，恩赏更加频繁。有才能的人不被任用，任用的人没有才能，所以人们不效力，官员不是合适的人，想要求治本来很难。又宰相要官的子弟多居美官，都很少有才艺，而互相推脱。诗经说，私人的子弟在百官中适用，或者给他们酒，不给他们浆，配着长长的玉佩，不根据他们的才能。这是说，王政不平而众官废职，私家子弟劣势荣班，只是徒长其配饰罢了。臣希望陛下爱惜爵赏，官不虚受，禁用大雅之士于书要禁位，退斥小人于闲散之地，使政令统一，私不害公，则天下幸甚。而且贞观旧例，宰相子弟多居外任官职，不只是抑制强宗，也是为了选择贤才，请从宰相及诸司长官子弟都授予外官，共同安定百姓，内外相统。皇帝不采纳。不久任侍中、中书令。当时宗楚客心怀奸邪，结党营私，而韦巨源、杨再思、李峤力求自安，没有匡正，萧志忠处于他们之间，独自不随声附和，当时声望一致归众。皇帝也说，宰相中志忠最怜惜我，韦后曾为他弟弟韦洵与萧志忠的妖王女儿举行冥婚，萧志忠又把女儿嫁给皇后的舅舅崔从礼的儿子崔无弼，两家合理，皇帝主婚萧家，皇后主婚崔家，当时称为天子嫁女，皇后娶父。唐隆元年，因是韦后党羽因连坐，但太平公主为他说情，出任晋州刺史，治理有名。莫绰派大臣来朝见，见到萧志忠的风采，逡巡未抚，对人说，这人应该做天子的宰相，为什么在外地呢？太平公主渐渐掌权，萧志忠就自己依附接纳，并且请求还朝。公主因为萧志忠的儿子任牵牛在韦氏之难中死去，一其怨恨容易动摇，能帮助自己向皇帝请求，拜为刑部尚书，再任中书令，封赞国公，于是参与公主的逆谋。先天二年，公主失败，萧志忠逃入南山，数日后被捕获诛杀，抄没家产。萧志忠起初在朝中有风范声望，举止娴雅敏捷，被推为名臣，外表方正刚直，纠发不法，但内心没有操守，观察时事轻重而决定去救。起初任御史，桓彦范等人很推重他。武王失势，转而依靠武三思得到御史中丞，依附安乐公主成为宰相。等到韦氏失败，立即挖开韦洵的坟墓，取回女儿官舅。后来依附太平公主，再次当国。曾经从公主府地出来，遇到宋璟，宋璟开玩笑说，不是对萧父所期望的。萧志忠说，说得好啊，宋生的话。然而不能自反。妹妹嫁给蒋钦绪，蒋钦绪常常告诫他，萧志忠不听。 叹息说：“九世亲族一举而灭之，可哀啊！”不喜欢接待宾客，以简朴自高，所以生平所得俸禄赏赐没有施舍给别人，等到抄家，珍宝不可计数。然而玄宗认为他的为人贤能，后来得到元钱药，急切任用他，对高力士说：“你知道我提拔元钱药这么快吗？我因为他容貌言语像萧志忠。”高力士说：“他不是曾经辜负过陛下吗？”皇帝说：“萧志忠确实是治国之才，只是晚年错误罢了，他起初不也是贤能的人吗？”弟弟萧元嘉任工部侍郎，萧广威任工部员外郎，卢藏用字子虔，幽州范阳人，父亲卢景担任魏州长史，被称为有才干的官吏。卢藏用擅长写文章，考中进士，却未能得到调任。他与兄长卢芷明一同隐居在终南山、少室山，学习炼气吐纳之术，实行辟谷，登临衡山、庐山，在名山、峨眉山徘徊游历。他与陈子昂、赵真固交好。长安年间，他被召入朝任左拾遗。武后在万安山修建兴泰宫，他上书进谏说：“陛下离宫别馆已经很多了，又耗尽民力来大兴土木，我担心议论的人会认为陛下不爱惜百姓，而只图自己享乐。而且近年粮食虽较丰收，但百姓没有积蓄，陛下巡幸各地始终没有停息，斧凿的劳役一年到头不间断，不趁此时施行德政教化，反而扩建宫院，我担心百姓难以承受。如今陛下身边的近臣把阿谀奉承当作忠诚，把触犯忤逆视为祸患，以致陛下不知道百姓失业，百姓也不知道身边近臣损害了陛下的仁德。忠臣不避诛杀之祸来引导君主归于仁德，明主不厌恶直率的批评来追求深厚的名声。陛下如果真能发布英明的诏令，以劳苦百姓为理由，那么天下人一定会认为陛下爱惜名利而自己吃苦。否则，请将我这道奏章下发，让主事大臣共同商议。”武后没有采纳。姚元崇持节任领武道行军总管，奏请任命卢藏用为管祭。后来应县令举，考中甲科，任济阳县令。神龙年间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，多次检举驳斥伪官，历任吏部侍郎、黄门侍郎、修文馆学士，因亲属牵连获罪，降任工部侍郎，升任尚书右丞。他依附太平公主，公主被诛后，玄宗想逮捕斩杀卢藏用，但念及他未担任执政大臣，怒气消解，于是将他流放新州。有人告发他谋反，经查无实据，又流放欢州。恰逢交趾叛乱，卢藏用有抵御之功，改任昭州司户参军，升任黔州长史，代理都督事务，在始兴去世。卢藏用擅长诗规九宫之术，精通草书、隶书、大小篆、八分书，善于弹琴、下棋，思虑精深高远，世人看重他的多才多艺。他曾认为世俗拘泥于阴阳禁忌，违背治理，拘泥于变通之道，治国者不应专信此说。他认为天道是顺从人意的，古代治理政事的人，刑罚不滥用则百姓长寿，赋税节省则百姓富足，法令有常则国家安宁，赏罚得当则军队强大。礼是世人归附的根源，赏是世人笑死的动力，礼赏不倦则世人争先。否则即使按天时刑罚，在即日发布号令也不会成功。所以任用贤能，不择吉日也有利，明确法令，不占卜也吉利，抚慰勤劳，尊崇有功，不祈祷也能得福。于是他撰写《折治论》来阐明这些道理，世人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言论。陈子昂、赵真固先于他去世，卢藏用抚育他们的孤儿有恩，人们称赞他能善始善终对待朋友。起初隐居山中时，他对当世有志向，被人视为随驾隐士，晚年却追逐权力，骄纵放肆，平日的节操完全丧失了。司马承祯曾被召到朝廷，将要返回山中时，卢藏用指着终南山说：“此中大有佳处。”司马承祯缓缓说道：“依我看来，不过是做官的捷径罢了。”卢藏用感到惭愧。卢藏用没有儿子，弟弟卢若虚多才博学。陇西人辛夷鉴任职方郎中时，有人捕获一只奇异的老鼠，豹头虎胸，拳头大小。辛夷鉴认为是廷鼠，并为此作赋。 卢若虚说，不对，这是许慎所说的中暑，有豹纹而形体小。满座都惊讶佩服。卢若虚官至起居郎、集贤院学士，韦巨源与韦安石同宗，是后周金兆尹韦总的后代。祖父韦真伯承袭云国公爵位，入隋后改封舒国公。韦巨源有励志才能，武后时多次升迁至下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他处理政务琐碎而不识大体，核查省中遗漏隐匿之事，下发符令搜刮毫不减免，虽为国家收取了财力，但下属都怨恨痛苦。因李昭德案牵连，被贬为福州刺史，又多次升任地官尚书。神龙初年，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当时要职有缺，执政大臣按次序任用亲信，韦巨源执笔，应当除授十人，杨再思得到其中一个名额，试探询问其余授官都是各位宰相的近亲。杨再思感叹说，我们确实有负天下。韦巨源说，时事如此罢了。此时虽有贤德之人，最终不得禁用，士大夫无不离心。适逢韦安石任中书令，韦巨源因避迁罢去政事，不久升任侍中，封舒国公。韦后与他续兄弟辈分，将他列入韦氏族籍。武三思的封户在贝州遭遇大水，刺史宋璟建议免除其租税，韦巨源认为蚕桑可以收税，因此和硕一带很多人流亡迁徙。景龙二年，韦后自称衣箱中有五色云气，韦巨源畅言这是祥瑞，劝中宗向天下宣布，中宗听从了他的话，因而大赦天下。韦巨源见皇帝昏聩迷惑，便与宗楚客、正因、赵延禧等人推演祥瑞妖异，暗中引导韦后效仿武后旧例。不久升任尚书左仆射，仍主持政事。皇帝正要南郊祭天，韦巨源请韦后担任亚县，而自己担任中县。到临淄王平定诸围时，家人请他躲避，韦巨源说，我是大臣，不能见男不父。他走出都城大街，被乱兵杀死，时年八十岁。睿宗即位后，追赠韦巨源特进荆州大都督。博士李楚直请求赐谥号为昭，户部员外郎李雍认为韦巨源依附武三思为相，又托庇韦后亲属，谥昭不当。李楚直坚持不改，李雍列出他的罪恶，不被采纳，但世人都认为李雍正直。韦氏从韦安石到武后时的宰相为代驾，韦巨源都是近亲，其家族做到大官的又有数十人。赵彦昭，字焕然，甘州张掖人，父亲赵武梦年轻时以打猎为生，把猎获的东西送给母亲，母亲哭着说，你不喜好读书却放荡游猎，我还能指望什么呢？不肯吃饭。赵武梦深受感动，于是努力求学，博览群书，从长安城升任右台侍御史，著有《河西人物志》十篇。赵彦昭少年时豪迈，风骨秀爽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南部尉，与郭元振、薛稷、萧志忠交好，从新丰城升任左台监察御史。景龙年间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金城公主嫁给吐蕃，起初派己处讷为使，己处讷推辞，于是受命赵彦昭。赵彦昭担心自己在外任职会失去权宠，很不高兴。司农卿赵履温说，您是天子宰相，却充当一个使者，不也太鄙陋了吗？赵彦昭问有什么办法，赵履温于是为他请求安乐公主将他留下，便派将军杨举替代。睿宗即位后，他被外放为宋州刺史，因罪贬归州，不久受任凉州都督，为政严酷，下属都恐惧战栗。入朝任吏部侍郎，持节巡视边境，升任御史大夫。萧志忠等人被杀，郭元振、张说称赵彦昭曾参与密谋，改任刑部尚书，封耿国公，实封一百户。赵彦昭本是靠权宠升官的，中宗时有个女巫赵氏凭借诡道出入宫廷，赵彦昭以姑母之礼待她，他曾穿着妇人衣服乘车与妻子一同去拜见，他得以担任宰相是女巫之礼。于是殿中侍御史郭振上奏揭发他过去的恶行，适逢姚崇执政，厌恶他的为人，将他贬为江州别驾，死于任上。何逢瑶，齐州岐山人，武后时他背着鼎到宫门前上书，自称愿帮助天子调和治理百官。 管事官吏则问说，从前夏桀无道，伊尹背着鼎去见商汤，如今天子圣明，百官和谐，还需要调什么？何逢瑶不能回答，被流放庄州。十多年后，他考中进士高等，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。突厥莫绰请求娶公主，何逢瑶以御史忠诚代理鸿胪卿前往答复许可。莫绰派贵族近臣协力来说，诏书说要送金漏安具，却是途经的，不是天子的本意。使者不可信，即使得到公主也不是真的，请停止和亲。想要驰马离去，左右人等脸色大变。何逢瑶喊道，我是大国使者，不听我的辞令就随便离去。于是拉住来使说，汉家法律重视女婿而送安具，是希望安且长久，不以金为贵。可汗是贪图金而不重信义吗？莫绰听说后说，汉使到我这里来的很多，这个人是铁石心肠，不可轻慢。于是背礼相见。何逢瑶劝说他道，天子从前任单于都护，想与可汗恢复旧好，可汗应当向往归附，仰慕道义，穿戴汉家冠冕，在诸藩中取得尊重。莫绰相信了，于是束发穿紫衣，面南再拜称臣，派儿子入朝。何逢瑶因出使称旨，升任户部侍郎，因与太平公主交好获罪，被贬为朗州司马，最终官至浙州刺史。何逢瑶诙谐诡谲，遇到大事敢于侥幸求富，所以最终因依附权贵被废黜，但唐朝兴办出使之事时都称赞何逢瑶，赞语奇怪啊，玄宗对待萧志忠的器重不也太糊涂了吗？萧志忠本非贤人，却假借贤明来图谋私利，失事时便求利而丧失贤明，攀附艳丽的后妃，依仗受宠的公主取得宰相之位，图谋离间王室，最终身死家破，遗臭无穷。而皇帝认为元乾要与他相似，就让他执掌国政，这是皇帝完全不知道萧志忠不可用，又不知道元乾要可用之处。有人说皇帝不因罪过埋没人才，更令人奇怪叹息。高力士确实是个腐儒庸人，不能启发天子的迷惑。如果说萧志忠起初贤能，本来不会到最后犯错，既然最后犯错，果然当初也不贤能。希望陛下考虑，这样皇帝或许会觉悟过去的失误而谨慎将来的见解。其后任用李林甫为相，安禄山为将，都基于不能明察，以致皇帝流亡到西南边陲，确实是自找的啊。